大家下午好，感谢神今天又将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共同敬拜他。今天我们继续关于爱的系列正道，继续学习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三章第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上个主日我们讲的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今天我们讲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嫉妒。在开始今天的正道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嫉妒是好还是不好？嫉妒是好还是不好？啊，不好，都说不好，大家都说不好啊！啊，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讲的。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告诉我们：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那么神会不会嫉妒呢？圣经告诉我们，神会嫉妒。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五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十四节也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如果我们直接翻译，可以翻译成为：不可以敬拜别的神，因为耶和华是嫉妒的神，被称为嫉妒者。旧约申命记三十二章第十六节也说：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三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山的根基也烧着了。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具有嫉妒的性情，一旦人惹起了神嫉妒的怒气，是要受到灾祸和惩罚的。爱不是那么简单的，爱是会产生嫉妒的。神爱他的选民以色列，所以嫉妒那些木头雕的、石头刻的假神进入自己和他所爱的子民的关系当中。但是神的嫉妒并不是不好的，神的嫉妒是出自于他圣洁、公义、真理的本性。神正是以圣洁的嫉妒来爱我们，为要完全得到我们。神赐给每个基督徒圣灵住在他们心里，圣灵也愿意我们有恋爱神以致产生嫉妒、排斥世界的心智。因为这个世界是由魔鬼撒旦暂时掌权的，所以神的这种嫉妒是好的。婚姻也一样，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夫妻双方希望自己完全的属于对方，而对方也必须完全的属于自己，不允许有第三者介入。前几天中国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法院判出了一起伤害案件。这个案子实际是发生在去年十月份的。有一个张姓的年轻男子晚上喝了酒回到家，发现妻子已经睡着了， 而妻子的手机恰好收到了一条短信。小张一看，短信是：睡觉了吗？一查是同村的好友小陈发来了。小陈是个男青年。小张想到平时小陈跟自己的妻子关系暧昧，顿时心头火起。为了进一步了解妻子和小陈的关系，小张就伪装成妻子，用妻子的手机跟小陈聊了起来，然后竟捡一些非常亲密的话语谈。没想到小陈那边也跟着升温啊，这样小张火冒三丈，觉得小陈和自己的妻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凌晨一点多，小张找到小陈，趁其不备，用从家里带出来的西瓜刀连砍小陈数刀，幸亏没出人命。最后小张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虽然小张不应该伤害人，但是这件事也告诉我们，夫妻之间的爱情是神圣的，是不容他人侵犯的，是需要被保护的。圣经雅歌8:6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所以这种婚姻里面排他的嫉妒是好的，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然而除了出于神圣洁的爱的嫉妒，和人婚姻和恋爱当中排斥外来感情的嫉妒之外，所产生的嫉妒都是不应该的。也就是哥林多前书13:4所讲的，爱是不嫉妒。那么嫉妒的定义是什么呢？美国韦氏词典说，嫉妒就是对某人的成功、成就或优势表示愤恨和羡慕。日本广院词为嫉妒下的定义是，嫉妒是在看到他人的卓越之处以后产生的羡慕、烦恼和痛苦。中国朱志贤主编的心理学大词典中对嫉妒的定义是，与他人比较，发现自己的才能、名誉、地位或境遇等方面不如别人，而产生的一种由羞愧、愤怒、怨恨等组成的复杂情绪状态。这个定义的特点是综合了嫉妒被广泛认同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嫉妒的时候，经常能听到这种话：老张休假的时间比我长，这不公平。对门邻居的孩子表现很好，真希望我的孩子也能这么听话，让我看起来更像个称职的家长。或者有女孩说，怎么她就那么招男孩子喜欢呢？以后出去不跟她一块走。还有有人说，她晋升的那个职位本来应该是我的。甚至我都有人嫉妒，有人跟我说，杨传道你单身真好，没有离婚的危险。那这些嫉妒呢，都只是在思想中，但是如果过了头，落实在行动中，就会产生危害作用。嫉妒的危害第一点是争竞、仇恨、杀戮。嫉妒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可能很小，只是产生争竞。福音书里面讲，有一次主耶稣传道进了一个村子，村里有个女人名叫马大，她很殷勤地请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到自己家里来做客。马大忙里忙外招呼客人，准备饮食。这时候耶稣在屋子里继续给大家讲道。马大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没有帮马大忙碌，而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道。这让马大心里不舒服，他走过来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但是耶稣却肯定了玛利亚对真理渴慕的态度，没有责怪她。这里马大和玛利亚都爱主， 但是马大发了怨言，部分的原因是觉得自己被主冷落了，他嫉妒主耶稣和自己妹妹的关系。这件事并没有造成任何严重的伤害，马大和玛利亚仍然是好姐妹，但是在圣经当中另外一对亲姐妹的关系却由于嫉妒产生了深深的仇恨。雅各， 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单身的时候，到了自己的舅舅家，他舅舅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利亚，小的叫拉杰。雅各爱上了美貌的拉杰，想娶拉杰为妻，却被自己的舅舅欺骗，不得不娶了利亚和拉杰两个人做妻子。然而，二女共侍一夫却出了大问题。雅各爱拉杰， 利亚就失宠，但是利亚却能为雅各生儿子，拉杰不能生育。厚此薄彼，产生了争竞。因为靠着生育争宠，两个女人又都将自己的使女给雅各做妾。雅各生了十个儿子，到了第十一个，他心爱的女人拉杰才开始生育。拉杰的这个儿子名叫约瑟， 子以母贵，因为爱拉杰，所以在自己的儿子当中，雅各也最爱约瑟。他单单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爱的不平衡造成了争竞，约瑟的哥哥们仇视他。终于，他们看准机会，在一次放羊时，将自己的亲弟弟约瑟卖给了过路的商人。 人都希望得到尊重、关爱，特别是亲人的。如果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就容易产生嫉妒；而如果嫉妒被进一步催化，就可能产生仇恨。如果仇恨没有得到疏解，落实到了行动中，就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即使亲兄弟也不可能避免。在世界上，不公平的待遇总是存在。 但是造成不公平的原因，有时候是因为别人的过失，有时候却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败坏。虽然由于嫉妒，约瑟被自己的哥哥们卖掉，但毕竟保全了性命，后来终于一家人团圆。而另一位兄弟却因为嫉妒而伤害了性命。该隐和亚伯是一对亲兄弟， 都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两个人都向神献祭，但是神喜悦亚伯的供奉，而该隐的祭品不合神的心意。这样，该隐因为嫉妒就大大发怒，他找了一个机会，在田里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该隐无法忍受神悦纳夸奖亚伯，心中产生仇恨， 造成了杀戮，这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人类第一桩杀人案，是由嫉妒引起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嫉妒有时候还能成为以恶制恶、打击犯罪的工具。多年以前，在美国有个城市，有两个大盗贼，他们手法高明，甚至运用高科技手段， 偷窃屡屡得手，这两个人非常狡猾，智商很高，并且由于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每次犯案之后，他们都能毫发无损，全身而退。关于他们案子的卷宗已经在警察局里堆成了山，但警方对他们却一筹莫展，没法抓到他们，也没法将他们绳之以法。终于有一天， 警方想出了一条妙计。每次这两个盗贼作案以后，警方都在媒体上报道其中一个人的情况，并增加评论，说这个人如何狡猾，无法被擒获。但是对他的另一个同伙却只字不提。时间长了，没有被报道的盗贼心生嫉妒，慢慢的演变成了仇恨。有一天，竟然将经常得到称赞的那个同伙杀掉了。然而那以后， 他孤掌难鸣，再也没有以前两个人共同作案时那样游刃有余了。终于在一次作案的时候， 被警方抓过。嫉妒离间了原本和睦的关系，进而产生了仇恨，最后造成了杀戮。其实在信耶稣之前，我们跟这两个盗贼一样，也生活在嫉妒仇恨之中，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大爱将我们从这些罪恶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能够过新的生活。提多书三章三到五节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使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有时候是由于外部的因素，像不公平的待遇造成了彼此之间的争竞嫉妒，有时候却是由于人自己里面的罪引动了别人的嫉妒，比如为了追求虚荣而炫耀。在中国古代的西晋时期，做官的生活普遍非常奢侈，追求财富，他们之间为了炫耀常常公开相互比较。在晋武帝时期，有一位大臣名叫石崇，在做荆州太守的时候，指使手下假扮盗贼，常常对路过的商人打劫，因此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在首都洛阳建造了豪华庄园，仅妻妾就有100多人，每个人头上和手上金光闪闪，穿戴的首饰价值连城。另一位大臣名叫王凯，是晋武帝的舅舅，也非常富有。石崇和王凯相互不服气，常常斗气比谁更富。王凯家里用糖水涮锅，石崇就用蜡烛代替柴火烧火。王凯家用花椒面和泥粉刷房屋，石崇就用红色的石膏做涂料。王凯用紫色的绸缎在40里的路上做屏风，石崇就更贵重的锦帛把50里道路围成长廊。看到自己的舅舅比富落了下风，晋武帝就想在背后帮助王凯一臂之力。他把皇宫里收藏的一株2尺多高、价值连城的珊瑚树赐给了王凯。这株珊瑚树光彩夺目，堪称稀世珍品。王凯带着珊瑚树去石崇面前炫耀，没想到石崇抬手就用铁如意把珊瑚树砸了个粉碎。王凯气坏了，觉得石崇肯定是嫉妒疯了，就声色俱厉地质问石崇。石崇反倒若无其事地说，值得生气吗？赔你就好了。于是叫家人把家藏的珊瑚树全部拿出来让王凯挑。他的这些珊瑚树高大的有3-4尺，矮一点也有2-3尺，每一株都比晋武帝赐给王凯那棵要好。石崇指着珊瑚树对王凯说，你要赔偿请随便挑吧。王凯只好认输，连被击碎的珊瑚树也不要了，灰溜溜地走了。石崇太富了，并且还毫无顾忌地炫耀，不但引起了别人的嫉妒，还跟人结了仇，最后被人诬陷谋反，被捕处死，全部家产都被抄没。箴言6章34节告诉我们，因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嫉妒和骄傲常常是同时出现，有骄傲的人往往就会出现嫉妒的人。骄傲的人喜欢将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当其他人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尊严或是地位受到威胁，或是长期被压制，就很容易产生嫉妒。圣经告诉我们，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每个人都有价值，都应该被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当这种平等被打破，嫉妒就会产生，越强的骄傲就会带来越强的嫉妒。这也是神为什么要我们学习谦卑，因为谦卑与我们自己是有益的。 然而我们不能单单将嫉妒的来源归于别人的骄傲，嫉妒本身就是人类自己所具有的罪。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人将耶稣基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谈到耶稣，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希伯来书7章26节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基督完全圣洁无罪，从来没有犯过罪。作为圣子，耶稣虽然是神，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具有无穷的大能，但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他在世间传道，医病赶鬼，行神迹奇事，他与罪恶斗争，大胆地斥责那些假冒为善自以为义的人，他责备他们自称怜悯慈爱却徒有外表的敬虔和公义。耶稣基督所表现出来的圣洁、公义、怜悯、慈爱，深深地吸引着追求真理的人们，这招来了犹太当权者深深的嫉妒。福音书约翰福音11章47到53节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你，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而当他们将耶稣抓起来送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求他惩办时，马太福音27章18节说，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犹太人是因为嫉妒耶稣的能力影响力才将他抓了起来。嫉妒不但使得人与人之间起了争竞，造成仇恨，还使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最终将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神也使用人嫉妒犯罪，通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命，最终成就了自己的救赎计划。神始终掌控着世界，人的罪无法影响神的计划。神可以使用人的罪为自己所用，也可以赦免人的罪，更可以帮助人戒除罪。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学习谦卑顺服，认自己的罪，相信耶稣，接受耶稣，跟神重新建立起属灵的关系来。嫉妒还会造成人的背逆，进而产生纷争，造成混乱。摩西是神所重用的忠心的仆人，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在旷野中漂泊40年，进入了迦南地。摩西对本民族人民的带领始终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多次面对以色列人的抱怨、苛责和悖逆，每一次都是神保守他，帮助他脱离了困境。摩西在带领工作中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来自于其他领袖的攻击。在摩西的带领同工团队中，有两位重要的人物，一位是亚伦，一位是米利暗。这两个人也都是神所拣选并被授予圣职的领袖。亚伦是以色列有史以来第一位大祭司，米利暗是以色列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先知，他们跟摩西共同带领以色列民族。提到以色列，弥迦书6章4节说，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可见这两位也是以色列民族非常重要的带领人。但是他们跟摩西的关系不仅仅如此， 他们也都是摩西具有血缘关系的手足同胞。米利暗是摩西的亲姐姐。我们以前在讲信心之旅系列有关摩西的故事时提到过摩西的出生情况。摩西出生时正值埃及人规定以色列新出生的男孩不许存活，摩西的父母将他藏了3个月后万般无奈， 只好把他放在蒲草箱里，任他在河里漂流。是他的姐姐米利暗建议法老的女儿收养他，才救了他的性命。而亚伦是摩西的亲哥哥，比摩西大3岁。当摩西担心自己口才不好的时候，是亚伦帮助他跟埃及法老面对面交涉。 然而这样两位重量级的人物却因为嫉妒而曾经攻击摩西，这件事记载着圣经旧约民数记12章。摩西当时娶了一位古时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以此为借口毁谤他，具体什么原因这里没有记载。但是当时神并没有赐下律法规定以色列人不可以娶外邦人为妻。
然而米利暗很快就透露出了他攻击摩西的真正意图。民数记12章2节，米利暗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在民数记第11章里讲到摩西将管理以色列的权力分配给了70位长老，这削弱了米利暗和亚伦的权力。也许摩西的妻子让米利暗和亚伦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 无论何种原因，米利暗和亚伦的行为都反映了他们嫉妒摩西的领导地位。因为当神听到他们挑衅的言语时，神亲自出面主持公道。神说：“我跟你们讲话是在异象中显现，在梦中说话，而我跟摩西是面对面说话，并且是明说不用暗语，因为他全家为我尽忠。” 然后神管教了为首的米利暗，使他身上长出了雪白的大麻风。在摩西的求情之下，神才允许仅仅再将米利暗关锁在营外7天。因为以色列的重要领袖犯罪被关押，众百姓也不能起行，他们也必须要等待7天之后才能行路。这里对权力的不满造成了嫉妒， 而嫉妒造成了悖逆，不服从当权者，并且攻击当权者，最终导致了整个群体的纷争和混乱。雅各书3章16到18节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异果。不仅仅摩西，其实所有的带领人因为掌握权力都会被人嫉妒，嫉妒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不顺服，对抗权力。在教会里面做带领工作弟兄姐妹无一例外的都要面对悖逆不顺服的信徒，而不顺服的结果 就是造成教会混乱，损害神国的福音事工。希伯来书13章第17节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加拉太书5章26节也说： 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嫉妒是教会生活的大敌，我们必须警惕它。在事工中，我们都要学习和平、忍耐，用爱心彼此包容。嫉妒也容易被魔鬼所利用，使人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旧约圣经讲到，当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扫罗执政的时候，大卫在扫罗的手下作战勇猛， 无论他被分派什么任务都处理得很精明，都能圆满完成任务。大卫建立了很多功劳，慢慢的因为骄人的成绩被提升做战士长。以色列人看到他这么能干都交口称赞。有一次扫罗王带兵出去跟以色列的宿敌非利士人战斗，大卫随军行动，并且在战斗中屡立战功，功劳甚至超过了扫罗。当胜利的军队归来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们从各城出来敲锣打鼓庆祝胜利，以色列的女子们欢迎凯旋的子弟兵，在队列旁边跳着舞高声欢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听了这样的话，本来满心欢喜的扫罗变得非常不高兴，他感到大卫功高震主，对自己的权力地位产生了威胁。从那天开始，扫罗就对大卫起了戒心，将大卫当成了自己的敌人，想找机会将大卫除掉。撒母耳记上18:10-12说，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嫉妒使扫罗心里产生了杀人的恶念，并且因此被魔鬼所利用，使得丧失了理智，在罪恶中越陷越深。雅各书1:14-15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扫罗因为嫉妒猜疑，一直想尽方法追杀大卫，以恶报善，冤枉忠良，甚至残杀祭司，被魔鬼所诱惑利用，使得以色列民族不团结，造成了分裂，同时也惹动了神的怒气，为神所厌恶，离弃了他，使他不再得到庇护，最终在与非利士人的交战中死于敌人的刀下，并被斩首示众。扫罗的死完全是他被自己的嫉妒火焰所燃烧，并由魔鬼沉积火上浇油，无法停止恶念的蔓延，最终造成了自我毁灭，并使以色列民族受辱蒙羞。嫉妒是爱的敌人，如果我们想真正的爱人如己，如果我们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爱，就必须远离嫉妒。如果我们希望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灵里合一，彼此相爱，就必须戒除嫉妒。雅各书3:13-15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当我们的心里开始出现嫉妒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如果我们不将它除去，就可能被魔鬼所利用，伤害我们自己，同时也会损害我们跟别人的关系。爱就是不嫉妒。嫉妒既然这么有多的害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免产生嫉妒呢？嫉妒有时候是从别人那里来的，有时候是在我们自己心里产生的，而其实嫉妒总是跟骄傲同时出现的。提摩太前书6:3-5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 并那坏了亲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征敬，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嫉妒其实就是出于争竞的心态，想跟人比较而产生出来的感情。因为我们的情欲中有与人争高低的渴望，才留下了被魔鬼利用的破口。如果我们先除去争竞的情欲，就没有什么可嫉妒的了。因此避免嫉妒，第一要克制骄傲。圣经旧约列王记下讲了在南北国时期犹大国王西西家的故事。西西家王登基的时候25岁，他做事全心讨神的喜悦。当时犹大国内众百姓敬拜偶像，西西家就毁坏那些石头刻的、木头雕的偶像，废去了敬拜偶像的祭坛。西西家全心倚靠神，在他之前和之后的犹大王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当时犹大国旁边的亚述帝国军事极为强大，实行领土扩张政策，屡次侵略周边的国家。他们攻打犹大国，每一次将要亡国的时候，西西家就撕裂衣服披上麻衣进入圣殿向神求助，每一次神都帮助他转危为安。西西家病得要死的时候求告神，神就医好了他的病，并且加添给他15年的寿数。然而跟神亲密的关系成了西西家骄傲的资本。当另外一个当时弱小被亚述侵略的国家巴比伦派使者来访问，希望跟犹大国结盟共同抗击亚述帝国时，西西家在使者的吹捧之下起了炫耀之心。他将巴比伦的使者带到自己的国库里面，逐一查看自己的财富和军事装备，而犹大国的财富引起了巴比伦的嫉妒、贪婪之心。最终在主前605年，犹大国被巴比伦发兵打败，大批工匠百姓被掳。又过了20年，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西西家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处在何种境况之中，都始终要有一颗谦卑安稳的心，不张扬不炫耀，这样就不会引起别人的嫉妒。箴言14:30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当我们做事的目的单单为了荣耀神，就会蒙福，而如果我们想要高举自己，祸患离我们就不远了。避免嫉妒，我们还要赞美别人。圣经里面对别人的赞美，不是指虚伪的心口不一的阿谀奉承，也不是礼节性的恭维，而是真心实意的由衷的夸奖。真心的赞美是建立在对别人了解的基础之上的。当我们看到别人的优点长处，特别是比我们自己强的地方，我们如表示由衷的钦佩，这才是真正的赞美。腓立比书2:3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赞美人是谦卑的表现，赞美别人既可避免我们自己对别人的嫉妒，也可以使人感到我们的爱，不嫉妒我们。圣经里面提到了使徒们顺服主的命令，存心谦卑，赞美同工的故事。使徒彼得是被主重用的门徒，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彼得在五旬节对众人讲道，大有能力，一天就有3000人受洗信主。彼得传福音，即使被抓下监受审，也毫不放弃，忠心侍奉神。使徒保罗也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圣经新约几乎一半的书信都是保罗写的。保罗立志向外邦人传福音，足迹遍及欧亚非大陆。保罗也多次因着传福音被捕受刑，但是爱主的心智始终坚定不变。然而在两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一点小插曲。在加拉太， 当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时，因为一些原来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坚持要求外邦信徒遵守犹太教的规矩行割礼，使得彼得信心软弱，做事与福音真理不符，保罗就在众人面前指责他。但是彼得并没有因此而记恨保罗，反而称赞保罗的学识智慧。彼得后书3:14-16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诚心的赞美会消除彼此之间的嫉妒，使我们之间更加相爱，在基督里面合一，荣神一人。避免嫉妒，我们还要处事公正。当我们处理事情让人觉得不公平不公正的时候，就会产生嫉妒纷争。雅各就是因为偏爱拉结，偏爱约瑟，让他的另一位妻子利亚和约瑟的哥哥们觉得不公平，才发生了嫉妒，以致造成了祸患。在早期教会里也曾经发生因为忽视了别人的需要而造成冲突的事情，但是使徒们却坚持爱的教导，按照公平的原则将事情圆满解决。在《使徒行传》中记载，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大兴旺时，教会里面信徒越来越多，虽然教会里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的文化背景也不相同。就像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有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有来自于台湾、香港的，还有来自东南亚的。当时耶路撒冷教会里面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向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抱怨说，他们当中的那些寡妇在饮食和生活用品上没有得到供应。听到这话，使徒们马上召集弟兄，从中选出七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特意管理这件事，这样皆大欢喜，而神的道日益兴旺起来，甚至有很多犹太教的祭司都信了主。圣经新约加拉太书5:19-21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嫉妒是属乎肉体情欲的果子，是出于老我的罪性，是与神的爱相争相抗的。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并且求神帮助我们从嫉妒的罪的捆锁中得释放，在他的恩典里得自由。我们一起祷告。恩主耶稣基督，感谢您的教导，让我们被真理的亮光照射，求您让我们都有谦卑的心，不与人争竞比较，能够诚心悔改，顺服神的旨意，不制造纷争混乱。在座还没有接受您的，求您带领他们早日相信您，离开罪恶的辖制。已经是信徒的，也带领每一位省察自己的内心，驱除我们心中的幽暗，除掉嫉妒，让我们不被魔鬼所利用。也求您带领我们不断学习克制骄傲，赞美别人，并公平地待人处事。愿我们更多地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